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呢在这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是的，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无论大家呢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我们的辅导老师，都欢迎你们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13-2299-6632。我呢是会在礼拜一的早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而礼拜三我们将会有周素琴师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礼拜四晚上呢也会有黄嘉妍，就是我呢做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呢，只要你们打通电话呢，我们就可以立刻的上线大家来交流的。还有如果呢大家在情绪健康方面需要询问呢，可以锁定每个月第二个礼拜二的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就会一同的接听大家的电话，而我们还有很多非常有爱心的老师一起来辅导大家。我们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会有谭心师母和我一起在线上与大家连线，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我们将会有李天梦老师和我一起在直播的时候与大家来互动。您看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团队这么多的老师在呢，更丰富的就是我们后面都是以圣经的教导，以神的话语来帮助大家成长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丰富的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弟兄。
喂，黄师母。你好，
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告诉我们关于自己的婚恋问题吗？
对，
你讲讲看。
其实我上次也跟您和这个杨天成老师也讲过，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呢就是说帮我介绍一个姊妹，然后呢我后来一了解，哦，他还是我们两院的同学，那我们就交谈一些学习啊，还有一些的这个事情。他呢就是就和他的一个前男友就是有一个孩子，那因此呢我就把他拒绝了。我说我们不合适，就 做普通朋友。然后呢，没想到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弟兄，他们就说我不该拒绝，就是你不管是像这个第五空间里的一些一兄姊妹啊，或者是一些的什么什么的，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就说我做这个决定有点太草率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那你觉得呢？你自己觉得呢？你这个决定你自己觉得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决定呢，是我询问过我妈妈的一个意见。那我妈妈的一个意见呢，就是不同意。那我就把他给拒绝了。
嗯，明白。所以呢，弟兄啊，你觉得自己这个决定是一个草率的决定，还是一个经过思考考虑过的决定呢？
因为当时我也是听我妈妈的一个意见嘛，也没有过多的想，就拒绝了。我妈妈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决定。
嗯，
就是说这一个姊妹呢，就是有点不合适。
嗯，好的。所以呢，你非常清楚这个拒绝姊妹的决定呢是经过考量的，而不是一时没有经过思考的这个决定，这个你肯定的。那你现在的困扰在哪里呢？
我现在的困扰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我这个决定有点太草率。
嗯，那我问你，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是困扰？
因为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因为我的这个性格就是比较怪。
比较怪什么意思？
就是我会比较容易啊听别人的一些意见。
嗯，
我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用一些的这个学术上的一些名词吧，就是比较容易啊，就是说比较听取别人的这个比较容易听取一些不同的那个意见。
弟兄，明白你的意思。那我也可不可以这样去解释？您说你比较容易听别人的意见，另一种说法，可不可以这样说？您比较没有自己太多的想法，很多时候都会被别人的一些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说觉得别人的你会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到你呢？
对。
嗯，好。那么我想问，为什么这样去解读？在这个事情里面，我听出来了，其实弟兄，你发现自己一个比较根源的问题所在是哪里？就是一个你自己刚刚也说了，你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别人影响的人，没有太多的主见，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可能这个才是你现在比较困扰你的地方。因为当你说弟兄姊妹的话，特别在那个网络上留言，你好像很在意他们怎么评价你的决定，对不对？
因为我也不知道啦，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难不于神，难于
不是的，弟兄，我们先撇开哪一个是上帝的心意，哪一个不是，我们撇开这个不谈，不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你根源里面一个你真正困扰你的事，你其实是因为很在意身边的人的一些怎么看你的一些决定，这个才是一个你需要面对的你自己真正的问题。因为呢，上帝其实上帝的应许跟上帝的心意其实都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上帝会为我们预备我们心里所求所想，还没有说出来上帝都知道了，所以他当然是很关心我们的未来呀，对吧？不过呢，要看的就是说您自己对于你自己的一些选择到底有没有一个非常就是很肯定的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因为其实上帝的心意非常清楚，在圣经讲到了很多的选择其实上帝也给我们自己来选的。你刚刚跟我说这个婚姻的这个部分，你刚刚也问你妈妈，妈妈也有经过考量。其实弟兄，你这个决定我觉得是欣赏的一点，就是说你没有只看自己的需要，因为你也很实际，当你结婚了是不是也影响到你家人，他们会因为他也需要去照顾嘛，就是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除非你说你自己今天是可以独立的，你可以自己去找个房间自己生活，处理好你的这个整个你的生活的上的需要，除非今天你说你可以独立照顾自己，所以你有能力可以照顾另外的一个人，甚至这个人他有孩子，你可以做这个孩子的爸爸，对吗？可是如果今天你看到自己的情况你还没有准备好，你还需要去考量现实上，比如妈妈还跟你一起生活的，妈妈还需要照顾很多，除了你她还需要照顾其他人，她考量过她能不能也去照顾这个姊妹呢，能不能也照顾这个姊妹的儿子呢？那很多现实的考量里面，如果妈妈也觉得还没准备好，那其实这个就很明确的，你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做这个选择，这个不是一个草率的选择，这个是经过考量的。那么当你去做了这个选择以后，你就相信你自己做的选择，你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说，因为只有上帝还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你的生命现在面对的是什么，而不是网络上的弟兄姊妹他们所说。当然他们也很关心你，很多人都很关心你的未来，
对，
他们都会给你一些建议，对吗？他们所说的都是善意的建议，所以你也不用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们所说的只是关心的话，可是他们不是你呀，所以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跟上帝还有你的家人你们来自己做决定，对不对？
对
吗？对呀、所以现在问题困扰你的反而就是说为什么你这么在意别人说什么话。如果今天你很清楚自己的决定真的是有经过考量的，而且呢这个也是上帝给你这个自由意志去做选择，而在上帝里面你也很有信心，就算今天我拒绝这个姊妹不代表以后上帝不会给我做一个安排是最好的最适合的，那你为什么要害怕？你没有害怕的理由，对吗？
因为我前面已经说了，我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你要怪就是
所以我就说 你现在需要面对自己生命成长的部分，就是你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呀、啊。你今天是上帝的儿子，很清楚的这个身份，你很平安，在主里面有喜乐，那你不用觉得说别人的话就是、他们的就是哇很值得、去听的什么的，他们的话只是一个善意的、就是关心，他们的一些建议你不用每一个都要听的，你自己有能力去分辨吗？因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的话，你就需要去发展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成熟的一个你自己的想法。成熟的想法不是自私，也不是自卑，而是你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而你有信心去活出自己的选择。无论今天的选择后果带给你什么，你都有承担的能力就好了，对吗？所以我跟你说，今天这个部分反而是你要面对的，不是你很怪。我们每一个人都奇怪的，我们都有一些性格，都需要被磨造。那上帝今天可能就要磨造你性格，就是不要那么没有主见了，你要成熟起来了，你要成长了，你是成年人呐、啊，对吧？你对自己做的决定负责，无论今天是什么决定，你清楚自己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就好了，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做个比喻，如果你有100个朋友，很好，对吗？100个朋友有100个意见，你是不是每一个意见你都要听？你告诉我，对不对？
也不可能啊。
对啊，也不可能啊，你也回答你自己啦。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人的建议都需要采纳的嘛。我可以谢谢他们给我这一些建议，谢谢那个网络上弟兄姊妹给你的建议，可是他们说的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你自己才明白为什么你拒绝了这个姊妹，对吗？
对
对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在意，你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就平平安安的去活出你每天要活的生活就好了。
嗯
嗯，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去处理的反而是自己的你的自信，你要有自信，你要在主里成熟，你要主里活得平安，你不用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的建议，只是给你一些建议而已，你不要因为别人所说的话而觉得说我不听就是不是我就忽略了上帝的话，不是，上帝的应许都在圣经里面了，你要做的就跟上帝直接对话了，你祷告看圣经，看主怎么说，他对你生命有什么的应许就好了。
嗯，
对呀、啊。那当然你也不用跟这个给你建议的弟兄姊妹有这个交恶，就不用说他们说的话是有恶意，没有，你要谢谢他们，谢谢你们给我这些建议，可是我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对吗？
嗯，
对呀、啊。那我觉得弟兄在这个部分你继续的发现多一点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还有很容易受人影响的部分，求主来帮助你改变，多一点自信好不好？
嗯
嗯，好的，
好
好，谢谢，谢谢弟兄今天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祷告，谢谢。
抓住你的手，不再彷徨无措，紧紧地抱在你怀中，刹那间进入永恒，世界一切完全消失，眼前只有我的主。
在疑惑，心中只有荣耀的主。不再彷徨无措，静静地抱在你怀中，刹那间进入永恒，世界一切完全消失，眼前只有我的主。留恋不再疑惑，心中只有荣耀的主。
喂，你好，曹姊妹。
你好，你是黄佳妍老师吗？
我是。你好，曹姊妹。
你好。
嗯，不好意思，让你等很久了啊。今天你想跟我们说什么事情呢？
我跟我的女儿不许我心里说难做我。
嗯，为什么？
我同我的妹妹打电话，她听见了，我要把我的手机没收了，我要买了个新的手机。她当天晚上不拿的书，以前说过不许我信，不许我去参加聚会，现在是不许我信。我说我不许我信，你说。
姊妹，你之前是不是打过电话给我们的？
我打过的，那一次我记得很深。
嗯，
我打过电话的。
你打过电话的，嗯，那时候我们应该是有跟你讲过，你的女儿好像也一直反对你信主嘛，但是你就已经信了很久了，是不是啊？
是的呀。
嗯，对。
信是信的很久了，这个重生得救很可怜。
嗯。你当时跟我们谈过女儿不想让你信主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不，那当时信的时候是我的女儿还小，还抱在手上，我的家人不许我信。以后我的女儿长大了以后，到以后 高中的时候以后就不学了，是
他当时觉得你信主，为什么要反对你信主啊？
他是，他是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信，就是不可以信耶稣。
我想问的就是这一点了，为什么他们特别反对信耶稣呢？
他说信耶稣是我说这个挖关键是研究的是别的地，我挖国的不是中国的，要信中国的。
哦，是是是，所以他一直反对啊。
他以前他你说他反对，他要有的帮助你，就做礼拜啊，帮助你啊。以前小的时候，我从小都到一起，到13岁的时候，他一起跟我到教会里去参加聚会。
嗯，
所以以后我说了他以后，他就不再去了。
嗯，那姊妹你现在呢？女儿也已经长很大了哦，已经。结婚
41岁了，
哦，而且也有孩子了，是不是啊？
孩子也15岁了。
哦，但是我想问的是，这么多年来，虽然他反对你一直信主，可是姊妹你还是有信啊。可是现在问题是不是他强迫你越来越严重啊？
是的。
嗯。他怎么样去反对你呢？有什么真正做的事情反对你？
他就是想，我同我的妹妹打电话给他听见了。
嗯，
他不许我同我的妹妹有来往。
你的妹妹？
嗯。
为什么他不让你跟妹妹有来往？妹妹就是他的阿姨呀、啊，对吗？
他说我不是生那个就是精神病吗？他说我一离开世界的样子，他我的妹妹可以来分家产，怕我把你我的家产，我把我的房子给我的妹妹。
哦，
他极力的反对。
嗯，所以他是害怕你的资产就是给妹妹拿走了，是不是啊？
是的呀。
哦。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担心？
他叫我担心他，我担心他，我担心他的灵魂得救。他极力的反对，不肯信。
嗯。那我想问的是，姊妹，你说你是有情绪病的吗？对不对？
嗯，我有，他的医生说我是精神分裂症。
哦，所以你是有情绪和精神上的一些疾病，所以你的女儿担心你，对吗？
他说我信耶稣，说我生这个病是信耶稣兴起的。
嗯，对。
其实我家庭的这个状况一切都不大好。
嗯嗯嗯。也许他这样讲呢是出于对你的担忧或者是关心，可是他其实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你心中感觉很难受，是吗？
啊，
就是说其实你的女儿她是很爱你关心你，她知道因为你有情绪和精神上的疾病，所以她比较担心你会有一些决定啊，或者有一些想法呀，他是有一点担心，所以他就不容许你去，比如说去教会啊，或者是跟你的妹妹沟通联系，可能是因为他担心你，对吗？
是他怕我把房子给他。
嗯，对对对，那你可以跟你的女儿讲清楚，你跟你的妹妹就是跟妹妹通电话或者是联系，这个是家人之间很平常的一个联系而已，不会牵扯到那个资产的问题，对吗？
不，他就是不娶我，他们要等点来吧。
可是你自己也可以跟女儿讲清楚，没有你跟他联系，没有这个资产上的这个关联的。
我说了，我说我这上个礼拜五，就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去看病去打针的时候，同他说了，我说我这个房子是你的，不会给人家的。
嗯，
他不相信。
那如果他真的是很担忧的话，要不你也可以跟他真正的去开始找律师去处理一下你自己的这些财产的事情。
我怕他以后我的房子给了他以后，
嗯，
我就等的地方，我就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有这个担忧。
其实现在呀，姊妹啊，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的，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财产的服务啊，就是我们叫做写下一个平安的我们香港这边叫平安纸嘛，我不知道那边叫什么。就是说因为我看你的年龄如果是有一些长者，他是想要趁自己还有精神的时候呢，他去分配自己的这些财产的问题，他就会写这些的平安纸，我们叫做就是遗嘱了，就是很坦白讲，就是分配他如果他离开世界以后，他的财产要归谁。可是呢，当他写清楚以后呢，这个就是那个人他就是离开世界以后呢，这些事情才会实行的。所以姊妹，这个呢你可以考虑的，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把你的财产分配给你的孩子，你可以先清楚地写下自己的意愿，然后找一个律师帮助你去安排。当你的女儿了解到，哦，原来妈妈她是有这个计划，那个财产不是分配给其他人，而是你的家族里面的。但是不是现在哦，而是你就是离开世界以后，那个财产才会归他的。那会不会可以减轻他的一些忧虑呢？
就是说，他也说过我要请律师，要去是想起诉我。
嗯，对，
他的房子都是他的。
那我
的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这方面那个家族遗产啊、财产啊这一方面的，其实你是可以在现在可以跟他一起分配好，免得他也不知道，也在忧虑，就怕你的那个资产会被其他人拿走了，因为他担忧你在精神不太健康的状态底下，那个做了一些不明智的决定，我觉得你是可以跟你的女儿好好去商量一下的。因为这个我不能单方面的说你的女儿是在逼迫你，因为我没有跟你的女儿谈过，我们不能了解她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姊妹呢，反而你是可以坦诚的跟你的女儿讲清楚这个部分，如果她是很担忧的话，那倒不如大家就好好的把它写明，然后找律师去帮助你们去分配。那也不怕说有谁来可以动摇你的那个决定，因为你已经把它写得很清楚，有法律的规定的，对吧？可是呢，这个前提就是你是不是很清楚你的这个财产是要留给你的孩子的呢？
嗯，清楚，我是要留给我的孩子的。
你很清楚是不是？对不对？
我清楚。
那就好，因为你一定要在一个很清楚的状态底下呢，那个律师才可以帮助你。你这个是你个人的意愿来的嘛？对，那就不用那么担心谁会拿走你的资产，而且你的女儿也会感觉安全。你要跟他坦诚的讲出来呀、
他上次同我，他上次来的时候，他就是上次去世的时候，他就说要我过户吧，他这么遗嘱的不，你要我过户他，我到现在没有过户吧，他说他要起诉我。
你说你的女儿要起诉你吗？
是的。
嗯，为什么呢？她跟你关系不好吗？
你说关系不好吗？反正她，我，她喊我，她看我心里说去参加聚会祷告聚会，她心里到我老了很了，看见我的那个眼睛啊，发出漏火。
嗯，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所以你跟你的女儿不是住在一起的吗？
住在一起的。
是啊，住在一起，然后呢，你们的关系不是太好吗？
不太好。
所以你不把你的财产过户给他，他就要起诉你吗？
嗯，我说的是，哎，我没有把，现在没有把财产。把房子过户过给他，我就担心过户的给他，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会把我赶到精神病医院里面去，他会让我，他说过他是让我等到精神病院，等到死掉。
哦，姊妹，你的丈夫离开世界了，还是还跟哪你在一起？
离开世界两三年了。
哦，那除了这个女儿以外，你还有孩子吗？
没有。
哦，只有这个女儿啊。嗯，
是的。
那你跟她关系又不好是不是？
我今天她发漏的时候，我今天不同她说半句，我不同她讲啥。
嗯，我们因为我不太了解呢你的家庭的状况啊，如果你的女儿她有这样讲过她不会照顾你吗？
他说，他，我怎么说呢？我也不好说多说。等他说错了，我也是怕我自己撒谎。
怕你撒谎？他
反正他现在，我有时候要他买的什么 PD 啊，买的药，吃的药。
嗯，
我买双鞋，我说我的鞋子破了，叫他在网上买的，买双鞋他都不肯。以前他肯买的，有时候有肯买的，有时候不肯买的。现在他什么都不问我，我说什么要他帮你买的什么东西，他都不肯，反而被说我骂我。
哦，这样子啊，嗯。那似乎你跟你的现在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反而就是你的女儿跟你的关系，因为这样听起来，似乎你的女儿她跟你虽然是住在一起，可是好像关系不太好，而且现在你面对的状况是，不知道女儿现在。他对你很多的反对啊，各样的，已经带来你很多的这一些困扰了啊。那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机会，你可以跟你的女儿跟她谈，讲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你有困扰吗？你可以跟她说出来吗？
嗯，我怕她骂我。
她会骂你啊。嗯，你的孙女她不是也跟你住在一起吗？
是的。
那她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呢？
她帮她娘的，帮她妈妈的。
哦，这样子。那姊妹啊，我听到你这样的一个状况，似乎是有点的，就是
比较
好像。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啊，嗯，嗯，那如果是对，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你跟你的女儿一直关系到这个地步了，已经差到这个地步，嗯，那我是觉得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的时候，你不用正面跟他有冲突。同时间呢，您可以继续跟你的家人联系，因为 毕竟只有你一个人也太孤单了。你可以持续跟你的家人联系的，只是你不需要让他就是在他面前做这个打电话，就是你可以自己当他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跟你的家人继续联系也可以，但是你自己也明白那些资产啊什么的，你就不要你也不用去做什么决定，你就好好的可以跟家人维持这个关系就好了。
我就是心里想，我想去参加第八祷告聚会，
嗯，
别人我都不可以忍耐。
嗯嗯嗯，
我没有耶稣，我不去信耶稣，我心里想，我心里非常痛苦。
对对对，是，你要继续的，就继续的来维持你的信仰啊！你不用把这个信仰放下的，因为你有自由，你有你个人的自由，你是可以去信的。当然，如果你的孩子对你有这样的一些反应等等，的确会带来很多的困扰。可是我是鼓励姊妹，你是要持续的去对在信仰的里面，你要坚持。同时间，你也不用跟他直接的有冲突。对，
是的，
嗯，
我不像他那样冲突，我不像他那样脏，他骂我，无论怎么说我骂我，我都不回答他。
其实骂你呢，你应该也要跟他说，你不要这样骂我，你可以表达的。毕竟你是他的母亲，对吗？我们也需要学孝顺呐。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姊妹，他骂你，你就一直忍让呢？对，不用的。你告诉他，你就坦诚的告诉他，其实你这样跟我说话，我真的很受伤啊，对吗？
我别的不希望，我只想要，我想要，
嗯，
我只想安静的睡一宿，别的我都不想。
嗯嗯嗯，对，姊妹，我们也真的是，我可以继续的，我们团队继续的纪念你啊，同时间呢，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哈，明白吗？嗯，
谢谢，谢谢为我祷告，为我的女儿祷告，
对，
让主耶稣早点拣选她。
嗯，好的，好的，谢谢姊妹哈，我们继续的纪念你的，这个时候呢，你也好好保重。如果需要你说你还有这个情绪啊，精神上的一些的，你要吃药，你要准时吃药，对吗？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是打针，每个月打一针。
好，那你要继续的，要好好保护自己身体。好的。
他把我，他说一不好就把我扎到精神病院里去。
嗯嗯。我们继续的纪念你的需要吧，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容易啊，女儿跟你的这个关系哈，要放在主里面。好的，姊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跟你谈到这里，可是我们会把你的需要都写下来，我们都会为你祷告的，好吗？
谢谢。
嗯，好的好的，嗯，感谢您的电话。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如花盛放，与神相交，一，他的受造物。
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往往很容易从一个孩子的样貌、个性或是小动作当中分辨出 那个孩子的父母是谁。我们只要看看那个孩子的父母，就会发觉父母跟子女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呢？我们身为天父的儿女，是神的后裔，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神的荣美吗？我们是神的受造物，作为一个女性，我们的生命在哪一些地方跟创造我们的神相似呢？而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期望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先了解人的起源以及神造人的目的。让我们从创世纪头三章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吧。创世纪一章26-28节这么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告诉我们，整个关于人的概念是从神而来的。创世纪清楚地指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神最尊贵的创造。因为神是创造主，所以人是有创意的。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人有灵魂。因为神呢是永恒的，所以人会追求永恒。因为神呢是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的主，所以呢人是有自由意志。因为神是爱，所以人呢有情感。因为神是真理，所以人有理性。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人会有求全的心理。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人有公义的要求。因为神是良善的，所以人有道德性，有良知。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人会追求纯洁。对于性别，圣经讲明了，神按自己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说，男人女人都有神的形象。你有创意，有道德良知，有情感，会思想，你想追求真善美，那是因为呢，你是天父所造的。无论你是否喜欢自己身为女性，你都要知道你是神所造的。创造你的主权在神那里，他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你。你要爱自己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是神造了你。接纳自己，就是接纳神的创造，顺服神的创造。创世纪一章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走的活物。可见神造人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呢，是祝福他们，接着就交代他们所负的责任，也就是生养下一代，并且管理大地。这些给我们的属灵教导是什么呢？姊妹，要记着，您的生命是蒙神祝福的，而你呢，也有能力去祝福别人。此外，我们也要知道，作为姊妹也有管理的责任。夏娃和亚当一同分享神所赐的福，也一同分担神交付人类的责任。多少年以来，人们只强调女性生养的能力，可是呢，
却忽略了他们也有管理的权柄。所谓管理，范围是相当广的，大到好像公司企业，小到家庭或是个人，管理范围是有大有小，可是位分同样重要。有的姊妹觉得，我呢是一个小小家庭主妇，对神的国又有什么贡献呢？我呢不过是一个照顾孩子，做做饭，理理家务，有时跟教会姊妹一同祷告，做一点探访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你要知道，做家庭主妇也是神预定的一个角色，而你在家庭当中，在丈夫和孩子的身上所花的精神时间也是相当重要的。不是每个女人都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妻子，成为别人的母亲，而当你有这样的机会，又用心尽忠地在自己的角色位分上面好好管理神交付你的时间跟生命，你呢就能够祝福人，荣耀神了。想一想圣经里的姊妹，路德忠于媳妇的身份，结果就成了大卫的先祖；哈拿忠于母亲的身份，就培育了划时代的先知撒母耳；书念妇人忠于接待的使命，救助了以利沙；多加不过呢是好好管理了自己的时间跟裁缝的恩赐，就祝福了教会；罗以跟有逆基好好管理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培育了传道人提摩太。特别呢在这个纷乱的世代，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庭，就能成为美好的见证。圣经里也说到，人不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也就难以管理神的殿。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今天的位分，不要说自己呢是不重要的，因为你这么说就是轻看自己的责任了，你轻看责任就会造成混乱。除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提到人的角色和使命，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也提到神造女人的目的。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提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从这个经文可以看见，神造女人的目的是让男人不至于孤单，同样可以帮助男人，陪伴者，帮助者，这不光是作为妻子的责任，也是作为女性的责任。因为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家庭里不单单丈夫是男人，父亲、哥哥、弟弟、儿子都是男人，在工作岗位上呢，也有同事是男人。这里经文的重点不在于哪个比哪个强，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不是说女人比男人强，因为弱者才需要强者的帮助，也不是说男人比女人重要，因为神为男人造了女人。这里要表明的是，人类世界男女是彼此互补，彼此需要的，不光光在情感上如此，在工作上也是如此，不光在婚姻当中是如此，在家庭里，在工作的环境也是如此。有的姊妹虽然还没结婚，可是也有责任帮助男性。怎么帮助呢？就是帮助他成为更好的、更讨神喜悦的男人，不管他是丈夫、是儿子、还是哥哥、弟弟、还是同事。人类彼此互爱互助，就不会孤独。亲爱的姊妹，你想以你现在的位分要怎么帮助你身边的人呢？
谈爱容易，实践却有时比登山峰还难，尤其对方曾和我们有过节时更难。然而耶稣十字架上的爱 是以死来表明，我又当如何来回应与他人之间的爱呢？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呢是张弟兄跟我们分享他的婚恋上遇上的这些经历，之前拒绝了一位跟他有类似情况的姊妹呢，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有意见，弟兄自己觉得很困扰啊，我们就鼓励弟兄呢要建立自己的想法，要成长，特别在自我形象的方面呢，要在主里面更多的信心，以至于他清楚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另外呢，也有曹姊妹和我们分享了，女儿不许自己信主，又不许她跟自己的亲妹妹联络，因为呢，怕她会在这个经济上啊，跟这个家人呢，可能会把财产分了，不会让女儿拥有。但是我们也来帮助姊妹，希望她可以跟她的女儿有更好的沟通，我们一起的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听到了张弟兄和曹姊妹的需要。主啊，我们知道人的一生都在您的手中，他们只要在所有事情上专心的依靠你，都会知道主你的带领的。我们特别为张弟兄的婚恋大事来祷告，求主帮助他，特别呢在他自己觉得信心软弱，或者呢在自我形象方面呢还没有建立到一个很有自信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帮助张弟兄看到他在你里面呢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指引，特别也不要被别人很多的一些的想法动摇，他只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植根在圣经的当中，也要帮助弟兄呢心中可以越来越有自信。主啊，我们求你赐下，我们也求你来安排。主啊，我们也同时为曹姊妹呢，她现在与女儿的关系，她自己也懂得要照顾自己，同时间也要和女儿有好的沟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